外国媒体看中国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外国媒体看中国节目。我们将从对数字人民币前景的评估开始，重点来看看这种新货币能否抵消美国制裁的影响。我们还要了解一下美国如何试图削弱中国在太平洋岛国中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以及为什么围绕气候问题的合作可能对北京华盛顿竞争的结果至关重要。另外还有以下内容：美国将向台湾提供大量武器，华为的新智能手机选择北斗而不是 GPS， 中国对铂金需求的增长导致全球贵金属短缺，中国牛肉进口数量创历史新高，煤炭将紧随其后。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经济学人分析了数字人民币的前景，中国对美元的依赖长期以来一直令北京感到担忧，这不仅增加了中国应对制裁方面的脆弱性，而且还让中国对美国在宏观经济上的韧性毫无办法。许多官员认为，自己的国家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和官方债权国，如此依赖世界上最大的进口国和借款国的货币是错误的。十多年来，中国一直在努力推广自己的人民币作为替代货币，然而进展受到一种情况的阻碍，中国为防止投机而引入的对其资金流动的限制，使人民币难以为世界所接受。因此，很少有银行家相信人民币会很快取代美元，成为世界货币。这还不是唯一需要努力实现的目标，其他目标更可行，也更紧迫，其中包括中国的技术专家和高层寻求创建一个更容易被贸易伙伴使用而更难被美国阻止的支付系统。他们还希望这样的系统能够让人民币在国外变得更加强大，同时又不会危及中国在国内的资本管制。自2020年5月以来，中国一直在试验人民币的数字版本，即现在的电子元。中国坚称电子货币主要用于在国内使用，但一些中国科学家则表达了更大的雄心。经济学人援引复旦大学孙立坚的评估写道，他认为数字人民币可以帮助打破美元的垄断地位，可用于资助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的项目。多位外国专家也对人民币数字化前景给予了积极评价。美国胡佛研究所最近发表的一份报告认为，电子货币可以在人民币国际化和改变地缘经济格局中发挥重要作用。电子货币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外国人进行跨境支付将更容易、更便宜，而美国出于地缘政治目的阻止这些交易将更加困难，这些都将增加人民币的吸引力。数字人民币支付不会使用美元或 SWIFT， 并且可能完全绕过商业银行机构。经济学人认为，电子人民币可能会削弱美国金融武器威力，但不会完全摆脱美国的制裁。如果电子货币对制裁构成太大威胁，美国理论上可以禁止任何希望保留进入美国清算系统的实体使用它。这将迫使世界在美元和数字人民币之间做出选择。据 Politico 报道，拜登政府宣布将于9月28日至29日举行首届美国太平洋岛国峰会。文章称，美国正在加紧应对中国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外交影响力。此次峰会召开之际，美国政府担心近年来中国对太平洋岛屿的大规模推进削弱了美国在该地区的传统主导地位。拜登在峰会上面临的挑战将是解决北京与所罗门群岛的安全协议所凸显的对美国缺乏信心问题。此外，这些岛国对美国承诺解决他们因气候变化而面临的生存威胁表示怀疑。 美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立场阻碍了在太平洋岛屿上的外交举措的实施。特朗普政府采取了否认气候变化的政策，并于2020年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然而，中国已将气候变化问题作为与各地区合作的重点。华盛顿试图抵消中国的区域气候外交，7月份提议在未来10年将用于该地区海洋复原力的资金增加2倍，达到每年6000万美元。但这与中国人的慷慨相比微不足道。 Politico 的文章最后写道，由于美国国会能否批准这些支出还是个未知数，这只会增加太平洋岛国对美国实际解决该地区气候问题的承诺的怀疑。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计划向台湾出售价值11亿美元的武器，其中包括60枚鱼叉反舰导弹。这是自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上个月访台后，中国军方大幅加大对台施压以来，美国首次推出的一揽子售武计划。在佩洛西访台后，大陆进行了前所未有的为期1周的演习。现在大陆继续进行比佩洛西访台前更多的环岛军事行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表示，中国将对军售采取合法且必要的反制措施。中国指责美国削弱了自1979年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实施的一个中国政策。英国金融时报的文章称，美国和中国正在谈判，准备安排习近平和拜登在11月出席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 G20 峰会时举行首次面对面会谈。据 CNBC 商业新闻频道报道，华为在中国推出了旗舰智能手机 MATER50。 在美国制裁削弱华为手机业务后，该公司正寻求维持其在移动市场的地位。华为 MATER50 在背面拥有更新的四镜头相机设置，该手机还运行华为自研操作系统的最新版本鸿蒙 3.0， 该系统于2019年首次发布。此前，该公司因美国制裁而被禁止使用谷歌的安卓软件。在美国制裁剥夺了该公司所需的关键芯片后，MATER50 也缺乏连接超高速 5G 网络的能力，但手机连接到了上一代 4G 网络。华为表示，这是第一款向公众发布的可以连接中国北斗卫星网络的智能手机。北斗于2020年建成，是美国政府全球定位系统 GPS 的竞争对手。该系统在全球广泛使用，连接到北斗意味着用户即使在失去与陆地移动网络的连接时，也可以发送消息，例如如果位于偏远地区。据路透社报道，今年上半年对中国铂金供应增加，导致这种贵金属在世界市场上出现短缺。铂金的租赁费率在5月份达到顶峰，前6个月中国进口了144万盎司铂金，或许是中国想趁着铂金价格低位之时决定增加采购。随着中国转向更严格的碳排放标准，需求也可能增加，因此新车催化剂现在使用比以前更多的铂金。据各种不同的估计，进口总额的 40% 左右是有偿的，而且仅用于催化剂。此外，路透社还写道，这种金属广泛用于珠宝。然而，铂金是填不饱肚子的。据澳大利亚新闻门户网站 abcnet.au 报道，中国也在增加牛肉进口。文章称，仅7月份，中国就以 26.5 亿美元的价格从国外购买了 27.4 万吨牛肉。这还提高了牛肉进口的平均价格。中国主要从拉美国家购买牛肉，其中有巴西、阿根廷和乌拉圭。但到2023年，中国有可能成为美国牛肉的最大供应市场。 中国人现在吃的牛肉比以前多得多，因此有大量需求，目前还难以满足。尽管中美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存在困难，但澳大利亚仍是中国此类产品的第三大供应国。堪培拉现在预计，随着寒冷天气的到来，中国对煤炭的需求将急剧上升。对于澳大利亚来说，这是一个良好的前景，因为澳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供应国。此外，由于乌克兰危机，世界煤炭价格已经很高。abc.net.au 的文章最后写道，年初时还没有人想到每吨煤400美元的价格会长期存在下去。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外国媒体看中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